不错，有一天时间用的不错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如果要多少说活在人面前，你最少有相当少数活在主面前，只有那一部分的经历是真实的经历，接不换的是宝贵的经历。我们普通看一棵树，我们总是很羡慕的树，非常的茂密、青翠啊，有果子，有叶子，这个我们很羡慕。但是我们常常忘记，一棵很了不起的树，橡树也好，或者是棕榈树都可以，你只要看长得好，很好，没药了。这棵树啊，你研究它，它这棵树它看不见的部分，比它看得见的部分长得长了很多。那看得见什么是地上的，你的你有看见有树叶，有树枝，有树干，你有看见。但是这棵树真正的秘诀，它所有的这样的发旺，那个秘诀是有一部分根本看不见，那一部分就是它的根。那么尤其像棕榈树，你想想看，像棕树可以常常是在荒漠里面，它们长得笔直笔直，所以圣经常用它来代表政治的意义。太阳晒啊，怎么样？你看它都不会弯曲的。它秘诀是什么？就是它的根呢，常常是看得见一厘米外去，水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算算它的根的长度，你再算算它的长度，现在你知道说啊，我们常常羡慕一个人，一个伟，一个高大的人，你看他树枝茂密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他的根有多深。什么叫根？根就是看不见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一天到晚都让人家看不见的，就是说，这个人一定是偷窃，看见了。所以，只有什么人是有深度的？有深度的人就是他能够活在主面前。所以，大家看到从保罗的第一段里面，神对保罗第一个训练就是。在这里不大听见人的掌声，尤其刚刚开始，你看小朋友喜欢人家称赞他啊，你长得很好，又很乖，乖宝宝。我们知道是这样慢慢慢慢的带大，但是这个我们注意的是需要努力，但是你现在所得的努力还是暗中的这个效果，不是人的故事，不是人的故事。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带领一帮年轻人。我们到我们一开始就用世界的办法，这个世界办法很简单，世界办法发挥你自己呀、啊，显扬你自己呀、啊，那鼓励你自己，你最好让你摆在你把自己摆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，这是这个世界。所以我觉得我是台湾人啊，但是我现在回头看，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，我们那时候都是羞答答，而且扭扭捏捏的，实在说也不大方，但现在很大方，每一个年轻人都很大。你只要让他对着你射一枪，他就可以，他表现都很好。那原因就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就在这种教育，是这样教育，所以可以说就是可以摆在电视机面前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一个人的能力，一个人到底他有多少的知识，不是在电视机前面那一场。乃是当他经过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，然后你知道这个人到底他是有多少能力。我想这个对我们很重要的学问。保罗所以能帮助我们，就是他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圣灵第一个功课、第一个阶段，就把它冷藏起来，一藏就是十年。我们觉得真可惜。如果保罗那十一年好好的传福音很好，如果保罗那个十一年不知道就多少以后，你看。后来他神用他不到十一年了，然后他可以走遍整个小亚细亚，能够换到欧洲，他就走过了。你现在看保罗真是厉害啊！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何必当初十一年？为什么十一年不好让他来学，就叫他在神手里更有用呢？那现在你就明白，没有那十一年就没有后面。所以你看见保罗的生命是给我们看。每一个阶段你都不能够走，都不能够忽略。那我们带小孩子的时候，大家知道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小孩子呢，有的时候很高兴， 就想要很快的讲话，还有很快的学会爬，爬以后呢，有的时候他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有的还会很快的就会走，有的人是不经过爬的阶段，他就会坐就站，然后就可以走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觉得，哎，这个孩子很怎么样，就是很好，比别人都有，你看很多幼儿跳上去，但是很有意思。神安排每一个小孩就是要经过爬的阶段，那个阶段如果你把他跳过去，那个时候你看等到他大概四五十岁六七十岁那就行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六十岁七十岁常常背痛，你知道原因在哪里？这个背痛的原因就是他小的时候大概是个神童，从来没有爬过，所以他的肌肉从来没有训练过。所以小的时候，如果你肌肉不训练好的话，你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看到你一定这个就不行了，你这个撑不住了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，神给每一个宝宝所经过的过程都不能避免，都应该经过。属灵的过程保卫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，你巴不得今天主日用你是不是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真的走的路是生命的道，这个成长如果生命成长，如果你不是拔苗助长的话，那么有一件事肯定的，我可以保证大家，你一定是要经过那一个阶段。所以我再说，如果一个人从来不懂得父神的笑脸，如果有一个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讨神的喜，因为这方人的喜悦，你看我迟早一点他一定要到。压力也很大，掌声少也太不好。所以你看，他整个工作的方向就是要人的掌声，他整个工作的方向就是要人多，因为你人多外面看得见，里面的实质只有神看见。所以你看，你很自然的人工作的方向就跑到外面去。那么你难怪今天在台湾不是没有人蒙恩得救，不是没有年轻人，不是没有那些可造的年轻人，但年轻人到哪里去？这些年轻人只能捧的，只能把你捧在手里的，这些年轻人不能经得起考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悲哀。你看看，按理来讲，应该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应该是一代比一代更强，但是今天是一代比一代更强。第一代还知道什么叫吃苦，年轻一代他从这个环境长大，他什么叫苦？所以最近呢，我们跟着宝宝的心情走，我们慢慢的就晓得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所以我常常建议，我说有的人呢，他说，哎，我要大使命，我要用我到哪里去，到什么贫穷人，到山里去，到哪里都可以。那我常常觉得，这些年轻人第一件事应该先让他跟着宝宝心。跟着宝宝行动，但如果你不能让他完全让宝宝行动，我完全宝宝行动，我一定要走路啊，那就不行。你现在给他汽车，给他飞机，你给他暖冷气，但你就照着宝宝那个就照着宝宝那个途径走，那慢慢你就开始说，我们说是这样说，我们比宝宝差太远。你就是坐飞机，就是坐轮船，就是坐冷气，你也赶不上。原因在哪？原因我们说过，我们太舒服了，太舒服。我们会发怨言，就是因为我们太舒服，我们太享受。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不是那么富裕，也许我们不会这样。所以就这边，你看见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圣人在保罗身上很有意思。第一个十一年就是保罗。好，第二个十一年是他结果的那个事情，那圣灵就大大的用他。所以大家都知道保罗不是三次的环游不当吗？加上最后一次被捡到的话，就有四次，那么就是发生了第二个十一年，很清楚。那第三个十一年就不同了，那就是当他在日正当中的时候， 那你没有想到，他就带上所有人。所以最后一个时间，你可以说在死亡的意义底下过的生命。所以保罗的一生呢，很简单，冷藏的执念，结果没有执念，在死亡阴影下的执念，啊，三个很大的问题。现在我就要问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保罗他的模式，既然不是他的生活模式，他说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保罗所以分三段，保罗所走过的这三个阶段，那么好像应该是耶稣走过的才对，因为不是他的模式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为了要明白这三个使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需要稍微用一点点的时间，不会很长。那么我们回到四福，我们看看我们主的一生是怎么样的，主的一生是怎么样。那么讲到主的一生，不要忘记了最完全关于主耶稣生命最完全的记载是路加福音，从婴孩开始，怀孕开始，妈妈怀里开始，一直到升天。所以就是主耶稣现在的死，就说他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和轨迹来说，那毫无疑问，路加福音是最清楚的记载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只有路加福音把我们主的一生讲得最清楚。那么主耶稣一生多少年呢？是33年半的年。那么路加福音很自然的就把它分成三个阶段，很自然的就把它分成三个阶段。你如果仔细去读，你如果仔细去看这路加福音，很明显，很自然就把它分成三个阶段。那么怎么分呢？是很自然的。所以读圣经你要知道，很多地方不能人工的，你知道吗？比方说这个美国跟加拿大，它的国界都是天然的国界，这个中间就是一道河嘛，湖嘛，你过也过不去，所以挺自然的。那么圣经里面，如果圣灵分段到一定是自然的，我们分段就可以很主观，我们可以有这样一段这样一段，是我们很主观的，那这个靠不住。所以如果你我真的要按照圣经里面来记住耶稣一生来分段的话，那么你就要去看，你就要找到几个特点来分享。那么很有意思，你去读路加福音，这个路加最少告诉我们有两次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么一次呢，是发生在耶稣受尽的时候；第二次呢，是发生在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。明白吗？那么这句话你就很有意思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好像啊，这有一个人经过了一段时间，现在呢，神非常满意。好像呢，有一个人经过了，他好像毕业了，好像神在毕业典礼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好像神在那里表扬，好像神在那里告诉全世界。那么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圣经明明说是天上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你看你现在神呢，忍不住他有话要说，所以天上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所以可见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在主耶稣身上一生里面已经发生了。那么你仔细去把它看一看，你会发现很明显，这两次的主耶稣的天上的声音就把主耶稣的一生就分成三个阶段。哪三个阶段呢？第一个30年，第二个3年，第三个只有半年。好，给我这个记住了。我实在很想考你，但是我又怕你害怕你念不来，所以我还是在考你。我当然是希望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给我很多的很大的权利。我们这个讲座的一个考试就好，200次一题，不是四倍，那最理想。那我想下一次我可能就不需要来了。所以我想，但是为了这个，我还是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认真一点啊！我盼望你们能够记住，这是基本常识，我不认为这是很深的啊。那主耶稣的一生很明显，根据这个分段，你看自然分段吗？因为天上的声音就这么两次，很自然就把主耶稣一生分成三段。那第一段前面是刚好是三年，然后3年，然后半年，很清楚，33年半。那么很明显，经过30年以后，现在呢到了一段